上台、下台，戏剧舞台的朝生暮死，台上、台下，表演艺术的幕起灯亮。欢迎收听钱大同主持的《表艺启示录》。
亲爱的朋友，欢迎再次回到我们《表艺启示录》，我是节目主持人钱大同。今天在我的节目的访谈现场，再一次为听众朋友邀请到非常有名的台湾的钢琴家，也是享誉国际的，也是在我们台湾现在很多合唱团、声乐家一起钢琴合作的谢欣荣老师。请欣荣老师跟全华人地区的朋友来问安咯。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老师，我们上一次谈了蛮多这个不同的教育里面，弟弟我们来谈一谈，台湾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团队啊，他们有合唱团，有室内乐团啊，或者说弦乐团，或者一些钢琴合作的一些声乐家，老师来聊一聊，你跟很多声乐家也合作过，先谈谈中光。好，中光是属于这个台湾也是非常雄壮威武，他自称魔王啊，
是
他跟他的合作的经验吧。
哦，跟中光已经合作非常久了，
多次了。对
对，从他念博士班开始要准备他的一些音乐会开始，我记得我们第一场正式的合作是唱那个舒伯特的天鹅之歌，
艺术歌曲。对
对，然后就一年一年，到后来还开始他就当歌剧导 演，然后他就找我去当 coach。
对，
所以我们的合作还蛮多方面的。
我跟我听众朋友报告，像林中光这个台湾的声乐家，高中我就认识他了啊。就有一次他很不高兴说全台湾有一个叫钱大同，大同哥能证明我高中很瘦的啊，真的很瘦啊，那时候。而且他那时候是学考上东海，好像是学钢琴进去考进去的，应该是如此。不管怎么讲，台湾有一个这么好的音乐家，也是我们的等于是兄弟嘛。那老师你自己也跟合唱团合作过。
是。
合唱团跟 vocal 这种单独的声乐又不大一样嘛。
是。
对。
对。如果在合唱团弹钢琴的话，当然讲话的时间呢是少非常多啦。
对 对。
因为合唱团最主要是指挥在带的，那我们钢琴呢，如果是照陈立芬老师的说法，钢琴就得副指挥，
只是你不出声，你是用琴。
我用琴声。 对， 对对
对。
那当然跟某些指挥老师因为合作很多年，那我说也会
分担他们些职，
不是也会讲讲话。对对，用不同的角度去帮他们照顾一下。
你自己在合作声乐家跟合唱团哦，你自己觉得你比较享受哪一些地方？也不要比好不好了，哪一个你会很享受的？
都很享受啊，不然
就是完全享受。
对，不然没有办法做那么久。跟声乐家当然会比较直接，
如果两个人关系够好，那化学氛围就一定好，
是
吧？
那跟声乐家合作，我会更照顾他的声音。像他声音的本身，因为我觉得我的专业是听人家唱歌。
老师，我这样先讲，看对不对？以我的外行，你会帮助声乐家长拙，对吧？可以这样讲，就他万一哪边可能转换了气运不是很好，你可以 cover 他一下，应该没错吧？
我还会提供，不是只有这样，
我
还会提供他更好的路径，是我的想象中更好的路径。
Okay, okay,
然后我们就会试试看，这个试的过程是我觉得
帮他开发一些可能性。
我的好朋友们都很喜欢的一个部分，因为有时候他自己练的时候，他是因为他自己本身是乐器，所以他听不见，
懂
听不见那么客观的事情。那如果我们用我们的听觉或者是敏感度去帮他们听这些事情的时候，他们通常很开心。
对，所以老师你看我这个题目定的有趣，我说你我要跟你讨论这个钢琴合作的路径聊啊，
就是
一种是发挥他的潜在能力推出去，
对，
一种他如果那边不是那么 OK， 我把他 cover 掉，因为要改不是那么容易嘛，有些缺点。
对，
那他们怎么跟你就是说在这个上面互动？因为他们我刚刚讲，
对，
他们不见得听得到他们自己的声音，除非他自己录出来听。
对，
可是你是直观的，
是，
而且你的经验也够，你听了很多音乐家，那他们基本上跟你这个合作，像这种截长补短，会花很多时间，还是很快就可以过去。
我觉得我常常跟我合作的朋友，我们都很享受这种慢慢的
磨合过程，
然后就是试试各种不同的方法，然后觉得哪一种他更喜欢，然后我们听起来更好听。因为有时候你觉得那样好，他不一定做起来容易，也是要回家 再修炼一番，
是是是，
然后下次来，然后再磨合一次，然后就一直要追寻嘛。
也就是说，不是每个音乐家当然都一模一样，但是这个过程几乎每个音乐家经验再好，或者比较不是那么有经验，他其实都很享受这种被挖掘探索的过程。
是是是，对。
因为听众，你知道为什么我要问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声乐或者说音乐这个行当啊，它基本上是探索不完的。
对，
虽然它就是七个音符这样跑来跑去，探索不完的。
对，
我记得朱台吉老师啊，我那时候跟早年跟他合作过一首歌曲，我觉得很有趣。他先生那时候是导演嘛，
嗯，
后来就是他先生跟他的堂哥吧，他的堂哥是做舞台设计，灯光设计跟服装设计总包。那当时的台湾的技术总监是林尚义，台艺大林尚义老师。后来我们就合作，那有一天他先生跟他的堂哥好像吵架，意大利很直接的，吵完之后，因为导演是他先生嘛，跑去弹钢琴，弹《公主彻夜未眠》，弹的是好的，
对。
然后段奕宏大说：“你不用管他们，他们没事没事。”他们依然就这个德行，吵完就算了。就这个设计师就出去吃东西，就回来真的也就没事，因为兄弟嘛，那个堂兄弟还表兄弟了，反正就是有一些亲戚关系。我说：“哎呦，他导演怎么弹琴弹的那么好？”他说：“大总，你知道吗？他们意大利的歌剧导演就是基本功，
是，
就是说他要会，比方他觉得你们唱的不好，他不能叫乐团来帮你重来一次，就现场弹给你听。
对，
应该是这样，没错，
没错，没错，没错，在欧洲是。”所谓比较伟大的包括指挥家什么啊，像导演或者是任何一个表演艺术工作者，他不是只有认识自己的专业，你得能够欣赏建筑物，可以然后可以懂一些美术，然后懂文学，因为歌剧都是综合艺术嘛，
是是是，
你不能只有偏音乐一部分。
老师，你这位啊，你想想看，你除了音乐外，哪一些东西最享受？我们把音乐撇开来，哪个东西是你最享受？
哪一些
建筑啦，
对啊，对对啊，到处都是。
像熊木朗宫，哇，好漂亮。
对，
对不对？
对啊，整个什么教堂有没有？史蒂芬大教堂，
对。
哦，然后包括那些博物馆。
我那时候去，因为待的时间才几天，就很可惜。
是，
你看这一晃眼就30年过去了。
对，我还有一次去那个 Burg Theater， 就是他们也算是国家戏剧院。
懂。
它不是只有建筑美丽，它整个虽然我不是戏剧出身的，然后也不是德文好到那个程度，但是那个表演人仍然给我很大的震撼。
我还记得我去格拉兹有一个那个山坡型的那种缆车，
是
轨道型的，然后我还有照片哦，就那天我们记得很清楚，吃披萨
啊，
就点了个提鱼披萨，提鱼嘛，
是
我们也不懂提鱼披萨咸到不行啊，
是
那是给渔夫那种重工作人吃，很咸很薄的，很好吃，但是很咸。然后我到了匈牙利，发现匈牙利竟然喜欢吃辣椒。好，辣椒是几乎每一家每户都有辣椒，是在里面晾在里面干。那因为匈牙利本身跟匈奴是有血缘关系嘛。总而言之就是，哦，到了欧洲发现原来跟华人的这个思维是完全不一样。
是，奥地利还有很重要的美景是在那个叫做 Salzkammergut， 是湖区。
对。
他们的那个湖光山色，
对对对，
真的是怎么讲，一种很心灵的故乡。
你进到那里面，你的 temple 什么都跟人家外面就不一样。
对，没错。
你也比较能够，我这样解释啊，我觉得好像你到了奥地利，你觉得做人是很幸福的。你知道，做人
这么说，
就是说你觉得人就应该这样子嘛，就是啊，对，要享受啊，跟人家和善的交，我觉得啦。
没错。
可是你回到了东方，有时候都市景观那你会觉得很。很不适应。
不会，我们现在台湾很进步啊。像我记得我出国以前，台湾没有那么多咖啡可以喝吧。
对对对。后来我回到台湾之后，我突然想到，我就不想去东南亚。你第一个国家就是奥地利嘛，那个落差。当然后来慢慢出国工作都有经验了。我只知道强调说，其实到了一个欧洲这种音乐大国啊，这种你学音乐到位呢，就是不一样。你到美国跟我还是不一样，虽然纽约这么的丰富啊，它毕竟不是一个历史那么悠久的地方。那老师，你自己在看待你回去爬梳你过往这种旅游或者学习经验，台湾现在这些学生学音乐动机，当然不是每个人都要成为音乐家了，但是还是蛮多的学生很努力去做这件事情了，但是我们也知道我们现在少子化了，
是
这个问题啊，我们也不是我们两个节目上就跟解决的，
是
总要有人去生他，
是
养他嘛，他也不是机器制造出来的，
嗯，
就这个问题在欧洲当然也开始少子化，
是，
但是整个比较来讲，台湾这个算是也挺严重的。像你们在学校教书，现在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吧？
是，我其实回想起来，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我真的还碰到好几个对这个专业很执着的学生，不管是在钢琴专业或者是 他想要走声乐伴奏这条路，然后我也是看他们 一路成长，其实也很感动，他们现在也都很有
崭露头角了。
哎，对对对，嗯，对，嗯，是。
当然你有几个学生我都认识了，我是说教学就是希望学生更好嘛，
是，
然后给他们一些舞台的机会。那像老师这个学生这种不够，慢慢就不够，你们尤其你们这种名校，你们都遇到冲击，那就不要讲别的学校了。
是，嗯，那其实音乐 有很多方面，像我现在有学生就是会比较去走音乐剧的部分。
音乐剧，嗯，
其实到处都需要钢琴啊，事实上。
没错。
那为什么钢琴合作这个？
而且你知道我，因为我很早就进 Broadway 听音乐，
是
我大概是1990几年就进去听了，
是，
所以我不是学正统的戏剧系或音乐，但因为我们既有剧团嘛，那我又是算资深的，然后现在当团长，我必须要去带他们学，
是，
所以我很早就像2024要来台湾演的这个《西贡小姐》，
嗯，
我大概在大概九几年就去看了，我真的要讲的是钢琴非常重要，
是，
因为你不大可能都是乐团。
没错，
有时候他们在排练的时候，你合奏钢琴能弹得好，
歌剧伴奏
就很棒了。
合唱伴奏，
我记得我听那个 Rent 就是吉屋出租，他就是一个钢琴手，有 keyboard 嘛，
是
两台 keyboard，然后有 bass、guitar、鼓，就四个人，
嗯，
一样丰富，
没错。
所以我觉得
是
不要太迷失，一定要是大乐团也不一定，当然有一些东西是很典雅也不错啊。那台湾这个，因为最近很多大公司都导进来这个国外的音乐剧，不管是法式的或美式的或者韩国
的，
对，刚好我访问你没多久前，我就参加了一个音乐剧的 rehearsal， 也是蓝天豪的剧，那就是钢琴就提起乐团，就是他们也知道有的时候成本还是要考虑啦，你弄大乐团的成本就高，而且你乐团平常白练的时候，你不可能都要所有乐手全部进来嘛，对，钢琴绝对是核心中的核心，所以老师我觉得你们的未来是一片光明的
还是有机会的，
对对，因为我觉得因为大家对艺术的需求高了嘛，然后想要听，像我们这种做节目的时候都不断在promo，我现在听说在你们学校蛮有名，不知道真的假的，
是的，
就觉得说，哎，可以帮助大家做点推广，
是，
那我觉得说回到我们的话题，就是尤其是你在东西方这种交汇之下，
是
你现在有做钢琴合作，老师你会觉得还有什么可能是钢琴合作可以帮上忙的，因为你们做音乐一定比较知道嘛，除了这个歌者，除了这个叫做合唱团，
其实我们在维也纳念的时候，就是有除了钢琴那个独奏的部分之外，所谓的伴奏就分声乐伴奏跟室内乐钢琴两大类，所以像所有的像厉害的什么莫扎特奏鸣曲、贝多芬奏鸣曲都离不开有钢琴，我的意思是说莫扎特小提琴奏鸣曲或者是布拉姆斯大提琴什么小提琴奏鸣曲都是需要钢琴帮忙的，
懂，
所以事实上这是非常不同的曲目，
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啊，因为那个时候还没有钢琴对吧，那时候还是大电琴吧，莫扎特的时候，
莫扎特后面的时候已经有那个古钢琴，
我的意思说是谁把他的这个谱转成钢琴的，啊，那时候
没有，他们就是记谱法是一样的，
哦，OK， 懂，
只是
契约不太一样，这个契约的
声响不太一样，
对
对对，所以在国外的音乐院每一个比如说他有管乐系，有弦乐系，声乐系都有他们自己专用的钢琴合作老师。
哦，我懂。
对，
懂，
所以比如说这个声乐系有10个声乐老师，说不定有12个
钢琴合作老师。
钢琴合作老师，所以他们如果是声乐主修的话，他们不是一个礼拜上一堂声乐课，在台湾是这样。他们在那个地方要上一堂主修跟自己的声乐老师，然后一堂跟
钢琴合作，
跟钢琴合作老师，然后还有一堂是两个老师一起，
等于他的学习三倍功力，台湾的学生，
对，所以我说他们是要训练一个专业的，
就他们的起心动念就不是玩票性质，
也不是，就是我们可能刚开始立案的是我们教育，
我懂，
对。
可是我要问的问题是说，这个跟成本有关的，时间成本还有这个薪资成本，对不对？投入的这个用心程度有关嘛？
对，但是很多艺术有时候是需要磨的，需要时间的历练，
就你不能速成。
哎，对，速成就
会
一个速成的样子。
因为我在想说，台湾现在已经是少子化那么惨了，你叫政府还拿钱出来，其实可是现在很多国外大学几乎都是靠抖内。他几乎都不用收学费， 他就可以挑好的学生，因为学生不用付钱进来，但我一定要好嘛。不知道是 NYU 还是听说拿了好几亿的美金欸，
有好像。
那我就讲说，我们也期待台湾听到我们节目的，或者说国际上听到我们节目，华人啊，我们就来做，因为这个真的很重要。因为你想听好的东西，它是需要磨的，
是
它是需要去浸润的。
对，
那你如果靠速成，大概都是属于没什么意思啦。那老师你自己也在学校教，也在线上的这个音乐会常常露脸啊，你平常怎么休息的？有时间休息吗？
哎，
还是你很 enjoy 任何工作？
我很 enjoy 我的工作，但是有时候需要跳脱出来一点。
对对，
这大家现代人最容易的就是追剧吧？
哦，追剧也是你的一条这个
比较
疏解之路，
比较方便的方法。那我个人当然很喜欢去看好山好水，
旅游呢，旅游也会
都非常喜欢旅游，然后。我现在很喜欢看那个博物馆，他喜欢看展示，然后喜欢看
人文的东西，
老房子，对，
怀旧，对。我2020年有一出剧，你一定要来看。
好，
我们是讲的一个大时代的故事
啊， uh-huh、
不才带下编剧，还要知道做，我要做出所有沉浸式舞台上的东西给你们看到。
uh-huh、
我就在想说，老师既然是做钢琴合作啊，那最后这个段落就可以老师发挥一下，像你们在做这种合作。我刚刚也说了，有不同的 vocal 的老师或者说是合唱团哦，那未来也会有展现一些可能性。我在想你们要不要成立一个你们钢琴合作的一个小的 union 的一个联盟啊。真的有需要，因为你要把这个议题炒作起来嘛。老师你觉得可不可行啊？你的学生啊，定期聚啊，然后请国外的老师进来台湾啊，有没有可能啊？它不是钢琴家的概念哦，你觉得呢？
我觉得这个在音乐剧这方面
有可能，
我觉得他们已经很多人在做这件事情了、uh-huh, 他们就好像定期
会是吧，
就是不定期的会找一些国外的老师来教发声，
所以我的概念有人在做，对不对？
对，
有人在做了，
对，如果你不小心就会看到这样。
那只是古典音乐比较弱一点，没有在做。
对，古典音乐没有特别找什么什么什么。
我觉得你们还是不够商业导向。
钢琴合作大师的。
我觉得古典音乐还是不够商业导向，还是艺术导向多一点点。
我们有啊，我们
也是有吧，
也渐渐有那个
商业导向。
有。
对，因为这个东西很现实啊。我常说，有了人流才有金流嘛，大家都愿意都投进来了嘛。那我问这个问题其实是我想做这一块，因为我觉得我现在做媒体有点效益感、那我想说有些单位需要帮、那我们就把这个平台，因为不是每一个单位都善于行销，善于公共关系，
是、
我觉得我这块还有点帮助，可以帮助大家做点事情、我们今天在很快的这个访谈当中也跟新勇老师做了一些不同面向的呈现，那我们也盼望我们还有一次机会再跟新勇老师在我们的空中要来谈音乐谈人生。那我们下次呢会跟老师来谈一谈这个艺术生命啊，你怎么样在艺术生命当中再往前进啊，因为每一个艺术家都需要成长，都需要进步啊，我们会在下一次的节目来跟老师细聊啊。好，我们也请老师跟全华人地区的朋友说拜拜咯。
拜拜
拜拜。